我们大概四周以前，我们进入一次比较深刻的反省的历程。我们在反省教会，谈到了很多谈到了国度、中国、职场、圣责、以前三心一向、以前的文化使命、福音使命等等。那么我们反省完，我们把我们教会最根本的立足点放在三个字上，一个叫活出来，一个叫做出来，一个叫合起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活出来，活起来。所谓的活，不是说我们现在都死了我们要复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我们活的动力是靠吃了智慧树果子的那个老我。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呢，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活的动力。真正的信仰是神要把这个活的动力以恩典般的奇妙的拣选赐给他，所以这个人想走是走不了的所以他始终都在神的鼓掌心里边鼓掌心里边，所以这是神的保守，不是神的拣选。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以弗所书、罗马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等等许许多多的书信当中就出现了奇妙的拣选，就是你想进也进不来。你说神呢，我用我所有的资金我用我家族的所有的存款，我买一个永生吧神说我不卖这个是无价的，我要想给你我就给你，是免费的，但是是很珍贵的我定然让你享受，最终要得荣耀。如果你说我要把它买来就看《使徒行传》里的行邪术的西门就是这样，我要把你的能力，把你背后的那些东西买来买不来的。所以这就出现了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奇特的。所以我们刚刚结束了大祭司的祷告的国度的查经，在大祭司祷告当中其中有一节圣经就谈到了，凡是神所拣选的赐给我的，我都已经保护了，我都已经保守了他们，我护卫了他们，我保守了他们，唯独那属于灭亡之子的，那不在我的保守之内，所以我即使保守也没有用，因为他不是父的拣选，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非常奇特的。所以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是一套逻辑吗？是一套法律吗？是一套理想吗？是一套社会价值观吗？是一套文化体系吗？是三权分立吗？是民主吗？是个人主义吗？是等等等等，是这些吗？其实不是。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所认识的一个我北大的一个校友，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我就不提谁了跟我的姓也有点发音是一样的。那这样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把基督教的信仰理解成非常核心的，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就是所谓英国的保守主义。英国保守主义就是所谓保守个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私有的产权等等，也就是私有制实际上它跟整个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兴起是相关联的。所以他把那信仰等同于这套价值观。我不说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会带出这种价值观来，我只是说基督教信仰一定会有某种社会、文化、法律、个人生活的价值观他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本身就像礼一样，不是生命，明白吧？就好像我们画月亮照葡萄树，它不是真葡萄，这些东西它没法真正的让人享受真正的甜美的。所以这个背后的那个生命的源泉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要活出来，然后接下来有一讲我们就谈到了做，要做出来。所以基督教要想活出来，真正活出来，就像一个人他要活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是有理性的，他要说人话的，他要办人事的，他要给这个社区、给邻里、给这个国家、给社会做贡献的。所以神让我们活出来，不是简单的活出一个人的说话那样，不是，他还要真正让我们实打实的能做出一个国度的见证、国度的儿女，作为神的福音使者和作为国度的管家。所以我们要做出来。那么还有一讲就是合起来，因为我们讲团契人生、合一人生讲了很多，所以我没有单立讲这个合，但是最终我是把做活合、合活做做活合这些东西都给大家合。合就是合一的合，就是我们大家要合在一起，像一个身体，像一个家族，像一个家庭有一个同样的血缘，一个非常尊贵的非常令我们骄傲的一个皇帝的血统就是万王之王的血统，万主之主的血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就是神说的用他的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和呢，我们平常谈，但我没有单独做一讲 所以我们上一讲讲到的什么呢？是人人服侍，就是在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做。那今天呢，我们也要有反省的信息。反省的信息就是教会的变动啊，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增长，还教会的去留，教会的衰落，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摸到了几点？我们摸到几点？我还有几点也好像似隐似隐摸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把我们摸到的一几点再次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呢，我要分享，再次分享牧养的人生，就是人人要兴起，要去牧养别人，然后人人也应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被恩宠的这样一个心态，准备接受牧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我们总是先被父母抚养长大成人，然后我们再去抚养我们的下一代，抚养比我们年轻的后一代人，所以我们也要学会被牧养。所以作为年长一点的，我们要主动积极去牧养，作为年幼的，我们要非常乐意的去接受牧养。所以我们再谈牧养的人生啊，这是很关键的。以前我们谈牧养的时候，常常会吧，我记得有一讲专门谈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谈到了21章，耶稣基督怎么跟就是他的大的门徒彼得谈到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小羊等等，谈到了这三个方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不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牧养东西。这里边反映着我们目前的教会当中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最近同工会深度思考深度反省所得出来的一些基本的结论，还有几个基本结论，还可能还有这么一两个两三个这个基本结论，但我们现在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本结论呢，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再次省察叫做牧养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一起祷告，求神保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神宝座面前，我们再一次仰望你的荣耀，再一次仰望你的恩典，再一次仰望你至圣的话语，借着你的灵要浇灌下来，要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我们面临的许许多的挑战和问题，同时你要兴起我们真正的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成为合你心意的精兵，做你无愧的工人，使你的教会的每一个羊真正合你心意的，合主耶稣基督托付的，能够被完善的，被健康的保守牧养起来。我们有这份托付，主耶稣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也给我们吩咐的这个命令，圣灵保护也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要更好的思考反省我们牧养方面的缺陷，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有长足的反省和长足的长进。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保守我们这样在你里边美好的团契，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阿们。那么我们自家的省察，自我的省察作为家长我要自我省察，作为家呢，我们每个小组长都要省察，弟兄姊妹然后再去省察。我们在省察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提这牧养，和以往的提牧养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是叫做 high reverence 就是一种relevance 这个关切性就关切我们现在教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成长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我总结为这样几点我们的教会不是没有牧养，但是我们的牧养是有自己的一个奇特的模式这个模式我总结为两句话，叫做使命风格的、使命导向的一个教导偏强，叫做使命导向教导偏强。这就是我们牧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按照神的心意，刚才杨杰非常好的敬拜，因为他带出了他自己的思考，带出了灵性的复兴，带出了自己的反省，带出了神的话语就谈到了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教师，所以所谓的五重职事这牧养。那么五重职事当中最后一种是带有一些什么呢？带有一些教导的。那么第一种是带有使徒性的，所以我们是这个前面的带有使徒性的，我们是里边有一些使徒性的后面的最后第五重职是教导性的，我们是把这两个头尾结合起来了。所以中间的有些东西包括先知性的传福音性的还有牧养性的东西，都不是我们特别的突出的风格和特点，也就是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一个是国度的使命的导向，就一下子打到了美国和中国，一个呢就是有非常强的在使命拉动性的一些教导， 所以这样意思就是你跟上你就跟上了，成为精兵的，跟不上要淘汰下来啊，这样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啊，我自己也始料不及的。我以为呢大家都是所谓的不是猛龙不过江，既然过了江，我们不是过了江了，我们是过了，也不是台湾海峡，我们过了真正的一个大洋，我们过来了啊，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就不是啊一般的孩子。所以我当时呢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只要我们拉的强将手下无用，我们把大家拉上去，最后大家哇都能跟上来。所以这是一个预设，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好像不言自明的里边一个东西。哦，原来是有这样的想法的。那么以前的做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啊，因为教会彩虹家开始的兴起都是60后，60后一批，很多人一谈哇清楚哇，我们大家有些这种感觉就是呼应啊，这种啊生这种相和同气相求啊，这样的物以类聚，就有这样的一种呼应。那现在这个发现，我就感觉最大的苦恼就是，无论我怎么唱歌怎么吹笛子，你们就是不起舞啊，85后90后就是不起舞啊，然后什么呢，叫80后95前，这还有点起舞啊，还有些起舞，所以这就变得很困难，让我很苦恼。这就是使我和在国内传播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在国内因为消费都年长，社会都有些阅历经验啊，打拼的各方面就比较容易呼应啊，到国内来就感觉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为什么这还听不懂，这些这么好的道理听不懂呢，怎么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即使不懂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就说有一个安慰，那就是什么呢，叫众口难调。好，既然不懂没有关系啊，问了一下很多弟兄姊妹，尤其是跟上的来，这些就像上周曹玉说的，跑马拉松你已经跑出去了，以为大家都跟上，哎，确实回顾左右确实有几个人跟上啊，很不错啊，跟上的。所以就问啊，那我们慢下来吧，我们先退下来，把那些年轻的人先慢一慢，把他们训练一下再跑马拉松。这些人呢就说不啊，他下来就没有意思了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人真是你让他们回头再去听普通的一些讲道啊就他就没有意思了。富慈的母亲回来了跟我说，他说于博士啊听了你讲道啊，就感觉哎，你讲的内容多啊深刻，不像国内的，在国内来讲他第一次来呢他就听不懂。当他临走的时候，我就感觉都有点依依惜别的感觉，就是说是还是就是那个茶呀品那咖啡喝到那个有味道了啊，这有味道了我就要走了，就那种感觉。然后就说不像国内的啊，国内呢我们是这样一个经节一个道理反来覆去跟你谈啊，谈完以后啊你大概记住一点，你这不是这样，你就哇像水流一样呱呱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就是以前呢我就是想到底是放慢脚步还是把我们的讲台再降，我们讲台其实已经降了相当多了差不多是以前的一半了，我们降一下还是怎么样呢，还是维持这个速度不变，然后你跟上就跟上，赖跟上就跟上，跟不上拉倒，那种感觉。以前的潜意识当中有这样的特点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现在反省这个情况从管理学，你比如说我现在从事圣德管理，以前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帕雷托定律，帕雷托定律谈什么呢，任何一个组织总是 20% 的人是经营创造这个企业的效益，然后 80% 的人呢就跟着走大家就是差不多，有一些人混饭吃，有一些人就跟着做点本分的工作， 20% 真正的是这样做，但实际上 20% 真正的经营当中是 20% 就是真正的决策与创新，拿效益，拿开拓市场等等这样。所以这是管理学这个定律，任何的集体，任何的社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你看小到家庭，真正的挑起这个家庭大梁的一个家族，实际上就是关键的，要么是父亲，要么关键的几个哥哥姐姐，其他的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一种被抚养的状态，是这样。这是人类的一个很奇特的特点，叫做20:80，2:8定律，这简单的就是2:8定律这种情况。一个城市也是这样，你看一个城市大的企业去创新去产生收益，像新加坡这一些大的公司去挣外汇能养活这些，大部分人呢实际上都是在本地来做这个一些服务性工作是吴作栋那个时候开谈，这个时候他就用了一个中文词叫做市井小民就是有一批是市井小民还有一批就是所谓的人才，然后就去赚外汇等等，这是管理学的一个特点。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思考这个问题，打破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告诉大家，经济学规律、政治学、社会学的规律，它是以效率为主的。 啊，他有一个评判标准，他是以 talent 啊一种人才的角度去评判的。教会不符合这个，教会的情况下是什么呢？是一个爱，是一个家庭，是一个身体啊，不存在说怎么样一个身体当中有 80% 是废物啊，有 20% 在大脑眼睛和手才是，不是的，这个一个身体整体当中它是互相协作，彼此互相的服侍，互相牺牲的。所以我们单单的是以使命为导向，效率为导向，目标为导向的情况，就一定会出现二八分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做教会社会管理企业任何团队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就有一批冲在前面，有一批落在后面啊，这一批落在后面的人少则三分之一，多则就80%，所以就看你怎么定位了啊。如果你定位都像游明啊傅永傅斯这种三三查经这水平，那好像大部分人都不行。那你如果定位基本上我们站得住，愿意追求主，愿意啊教会奉献守时一份，要这样的话，那可能2/3，还有1/3的话不太明白，也可能是这样。所以总会出现二元结构，就是两个分开。所以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神的心意不是这个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去牧养他的羊，喂养他的小羊。所以这就出现了教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导向，除了耶和华的精兵啊，山上之城为神做见证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回过头来牧养他的弱羊、小羊、有残疾的羊等等，有问题的羊、病羊、散羊、孤羊，这样的一些羊啊，神要我们去牧养。所以教会就会出现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啊，前面的勇士无愧的工人像保罗一样还是要去做啊，所以教会还是在使徒方面带出来的一个积极向上往前征战的这么一个能力。但是另外教会一定还要有母亲那样的一些人在后面做奶孩子的工作啊，叫牧养的工作，喂孩子，我们叫做一把鼻涕一把叫做什么一把泪啊，然后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一把屎一把尿的去抚养这些孩子啊，就好像刚才初春一样在那儿闻闻孩子屁股孩子可能这个大便了啊，马上去换，就这样。小孩到一个程度他连结大便都不知道啊，结了以后他都不知道，所以只有妈妈听闻的味道不对了，这样。所以啊，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些人跟着我们跟着走，后面自动就跟起来了，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人数就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只要少数，大部分的人是跟不上，然后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这种使命导向、教导偏强的这样的一种牧养模式，它是先天当中会不会缓和这个二元结构，它会刺激拉大这个二元，就是走的越强的人走的越快，而且听教导听得明白了，越明白的越快，哇，就像脑子越用越活，哇，他就往前走了。而听不懂的一下啊，就像学数学一样，就是一步赶不上，是步步赶不上，最后就溜级了啊，就这样。所以有些孩子学物理学化学啊，为什么弄不上？就是生了一场病，生两病，最后学不过去了啊，留级呢，他也不想留啊，然后就跟也跟不上，最后弄得考大学考的一般，不是太好，就是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有这种情况，本来很好的，本来很不错的，但是因为他是像砖头一层一层往前往上垒的啊，你缺了这几块砖头以后很难做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性的一种反思，这是谁提的呢？这是傅永先提出的，很大程度在我灵里面有呼应。我说这个问题没有填透，好，再谈再谈。所以我们同工会就谈了整整用一次谈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反思，围绕这个问题就展开了一连串的发酵和反思。我们反思，我们总结出我们的模式，我们的牧养模式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使徒性的这样的教导模式，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牧师性的一种奶孩子的模式，这两个模式合在一起才可以，否则的话，单一的模式的话，一定会使这个教会的二元结构不断的被拉大，而且随着你跑得越快，你这个车加得越快的话，慢慢你到专业水平上跑的话，怎么样呢？掉队的人越多。越来越多，很多的专业的孩子啊，我觉得挺好啊，挺好，开始跟得上啊，大哥你讲到底，怎么现在越来越跟不上，越来越慢慢慢慢就拉下来了。所以你看马拉松嘛，跑马拉松的哇，人山人海，从起点到了最后终点，稀稀落落的一批人啊，大概可能50%-20%左右啊，能跑到终点，大部分人都跑到5公里、10公里就下来了，就不跑了。就会出现这样，所以这样的模式呢，就一定会出现，就是有的跟上， 有的跟上，而且跟上跟到终点的越来越少数，因为它是马拉松，还呢有的观望，哎，有的在旁边，哎呀，跟不上在旁边就看看笑话吧，看看乐吧，啊，跟上观望一看，发现那些人跑得越来越远了，啊，然后他就产生失望，哎呀，失望就跟不上了。啊，到底啊，这个教会开这么快，为什么开车开这么快？为什么调子定的这么高啊？为什么要调这个啊啊高的这什么三 C 啊这种大调？为什么要定这么高？那、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流浪。那算了，我流浪，我走吧，换教会吧。啊，我听不懂啊，算了，也跟你们都搭不上点。好看你们雄赳赳气昂的样子，哇，又是富士，又是富勇，又是游民，哇，就跑起来，哒。昨天啊。昨天我就感觉非常奇特啊，我们的很多人包括浩影啊春岩原来都要发言的，最后莫名其妙上不去网，结果剩下几员大将在那发言，我就感觉到了傅勇发言的时候，基本上我感觉基本上就是不是各领风骚啊，叫一统风骚啊，就是通吃的那种感觉，我感觉可能别的人再去分享可能分享不了太在前沿的一些东西了，基本上他说的啊口齿清楚，音色啊非常清朗，而且条理啊逻辑很强，非常好啊，非常好。那天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他的那个音色这么好，其他的音色都断断续续的，就是他的音色就非常好，哗哗哗。我说到了十点了，十点可以发言了啊，他马上就打开就抢发言，然后发言完以后觉得总结的非常好，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补充。这样的情况，所以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人哇就在那儿流浪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不少的人离开，有很多人离开就有一个很大的苦恼，就是听不懂啊，听不懂原来他就挣扎就苦恼，哎，看到有些人听懂啊，自己也想如果我像他们那样该多好，可是我就是听不懂，开始的时候就有点自卑自暴自弃，后来就自己给自己扎自己反，就说他们听懂可能他们有问题，我听不懂我才对啊，所以这也不对啊，这也不对，他听不懂不一定是他的问题，你听不懂不一定是你的优点啊，这个里边实际上有背后有这么一些机制的问题啊，你自己的苦恼，你自己的压力，包括孩子婚姻的各方面压力，可能你就不在那个点上，没有那个频道，所以我这边怎么放大怎么放大功率你那边也收不到，到你那儿以后都是一个被排斥被抵挡的弱信号，所以你就不接收不受药啊，这些人受药的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你那边不受药就越来越抵挡，最后就听不懂，听不懂以后开始是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后来觉得是你的问题啊，他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最后啊，那好，既然解决不了那我就换个教会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神的话，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神的话啊，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嗯，这一节圣经啊，很长时间呢都是认为是传福音的，就是你看哇，这么多的灵魂都失散了，赶快求庄稼，赶快求上帝去传人啊，去传福音，作为福音的家长啊，福音的使者，是这样吗？所以这里边呢，根据上下文主要的意思很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能说我们不在这里边读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我们可能都没有读出来，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握住神的说话的真正的意思，然后再去把他的意思再泛化的应用，那就有传福音。所以我们以前都认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号召，一个神的呼召啊，一个神的一个心意表达，但实际上呢这里边有个很重要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什么，你看啊，你看他怎么说，他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里边有一个收字，收，所以庄稼都在那儿。庄稼是什么呢？和稗子，我们知道耶稣在比较，庄稼是什么呢？是神的选民，就像山羊和的绵羊一样，所以绵羊和神的选民就是所谓的庄稼都在了，也就是这些人呢，实际上都已经拣选出来，都有呼召出来，都是神要怜悯要施恩要拣选的一些人，但是怎么样呢，他在田野当中自然的生长，所以所谓的收庄稼是什么呢，收庄稼就把这些人怎么样都收割出来，然后入库入仓入到神的仓里面，要到神的家里面，所以这是收的一个含义， 收的含义不是说你去辨明哪个庄稼，你会把那个庄稼和袋子分开，不是这个意思。收的意思就是这庄稼都在那儿，然后你把它收割以后分开啊，从田野从跟稻草各方面分开，然后怎么样入到神的仓库里面。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实际上这是一个牧养的护照啊，这是一个牧养的护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福音的护照，这是一个深刻的更深层次的是牧养护照。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接下来看这一节圣经的35节到36节，也就是上下文，这句话是怎么说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把结论说出来了，我们看结论以前的啊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同羊没有牧人。所以第36节道明了神的这个37、38节呼召啊，表达的这个心愿。原来神看到了什么呢？看到的是有太多的神的儿女，他要拯救的灵魂，这里边有很多神的选民，所以怎么样呢？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是看到的这些选民是没有牧人，不是说这些选民不是选，所以他来了已经把这些选民呼召出来了。呼召完以后，这些人还在流离失所，还在困苦流离，还在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缺少牧人，怎么好好的给他们牧养，给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合一，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新约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这些人没有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他虽然是神的羊，虽然是绵羊，虽然是啊真正的粮食啊，不是麦子是麦子，但是他们没有进到神的仓里面，这样情况。所以神就说要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工人怎么样呢？收割这些庄稼进到神的仓库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所以今天呢我们重点强调就是这句话当中的牧养的恩赐啊，牧养的护照，而不是以前过分强调它只单单的一个传福音的这么一个护照。所以我们恢复场景，我们设身处地，我们就好像回到2000年前，我们怎么去刻画当时耶稣基督那个场景呢？所以我们就用四句话作为脚本，比如四句话我们可以丰富的有些很多内涵，但是四句话可以说是一个脚本的一个剧本的一个 drama 的一个标题啊。第一个标题呢就是主在做工啊，主在各处做工，然后宣传天国的福音，把神的儿女呼召出来，然后很多的人一病，然后神就施普遍的恩惠怜悯，还不一定是特殊的，也就是不是选民，神也医治啊，看让瘸子的行走，瞎子看见，很多的这样做啊，神在很努力做工。然后接下来呢，回头一看，哇，呼见群众，咱做做呼见很多群众，群众的意思就是很多他的选民已经有的已经是好了的，有的没有什么病跟着他，那是明显的就是被弥赛亚被神的这个呼召所带出来的，很多的很多的人是呼见很多的人。然后这样他主在做的工作，突然间看到这么多的啊神的儿女，然后接下来困苦流离，所以他是困苦流离的，困苦流离的。然后接下来牧者无踪，所以主在做工，做工突然间恍然看，哇，原来这么多的神的儿女困苦流离啊，这跟耶稣带来的一个教会的心意，也就是神的身体的心意还差得很远。这些人虽然都得救赎呼召，是里边有很多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处于困苦流离状态，所以但是牧者没有人，所以就排除了，好像怎么样呢？羊没有牧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现在呼召庄稼主，差派什么呢？差派收割的人，收割人实际上呢，又是对应这节圣经文上下文，就是差派牧者来牧养这些羊。这些羊是流离的，没有牧人的羊啊，这没有进仓的麦子，所以要使更多工人让他进仓，要使更多的牧者要牧养这些羊，是这个意思。所以牧者无踪啊，所以神的心很着急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发人深省，我们发人深省，发人深省什么呢？这里边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很大一个触动，或者说很清晰的一个触动，很清晰一个触动，就是啊，我到国度去，我去美国啊，圣德培训，一会儿这个搞峰会，又搞那个啊，非常高大上的一些东西，做，回头一头，哎，彩虹之家，怎么这些羊都是很多的孤羊和散羊，就很多的。
这里边困苦流离不是说我们经济不好啊，你们收入比我还高啊，不是你们经济不好，是你们什么真正属灵的状况一般般，也不是太差，但是也谈不上太好。哎，突然间发现，哎，这样的情况，就问自己，牧者哪去了？我跑哪去了？我们小组上都跑哪去了？是不是都跟我参加峰会去了呢？等等，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发人深省的地方啊。所以症状的辨识啊，症状辨识，我们症状辨识，辨识什么呢？就辨识这些所谓的困苦流离猪，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我们教会联想到我们教会到底什么状况？我们来思考一个啊，困苦易放任，困苦易放任。这个词的希腊文的原意有一个叫做 ek， 有个叫做 lu 啊，或者叫做 luo 这个词，这个 ek luo 这个词。ek 我们以前已经好多次啊，跟大家说了，就是 ek 啊，这个词就是 excellent excel 这个词，就是从那出来 outstanding 的意思。excel 就是卓越啊，好就是从平平的角度啊，然后 outstanding 站出来这个意思。哎 ，lose 的意思呢 ？lose 的意思就是 lose 的意思 ，lose 就是英文的那个 lose 啊 ，lose 这个词从德文、拉丁文，实际上原文最后上溯到。希腊文原来就是希腊文的这个 luo 这个词 ，luo 这个词就是怎么样呢？松懈了，放任了，打开了，自由了，就好像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意向民就放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哦，你自己做吧，你松懈吧，你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啊，就是放任了，放任也就是说这个。啊，稻子啊，或者是麦子，在田野里，你要自然的长吧，跟杂草、跟败草随便长吧，啊，自己凋谢吧，所以一放任，它自然就自生又自灭。所以困苦即松懈啊，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松懈，也可以翻译成放懈啊，放任叫做自生又自灭。然后接下来，流离是背弃，流离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被抛弃的意思。啊 ，abandon 意思就是被抛弃的，然后接下来呢，叫做无助认掳掠，无助认掠，一个被抛弃的羊，那当然就一定被山羊欺负，被狼怎么样的撕裂啊，欺负还好办，被羊吞吃这样的，所以无助认掳掠，所以耶稣所看到的这些人所谓困苦流离，他的一个经济状况表面状况是一个情况，从属灵的状况，从耶稣看到了更深的一个属灵状况，就是这是一批很松懈的一批，很松弛的一些人啊。然后从任放任的角度来讲，就隐含着另外一个东西，就原来本来是有牧者有权柄去管辖他们的，现在这个权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所谓的刚举木张，这个刚断了，那个木哗散掉了，散掉了。从个人来讲，那就叫什么呢？我自由了啊，我可以松懈，我可以啊 relax， 就是这个也可以翻译成 relax， 我自己很享受这种 relax 生命。但是从有权柄、有秩序，从神的整个的有序的创造当中，怎么样呢？就是那个权柄突然间失去，那个牧者突然失去，然后他们被放任了这东西。所以一个孩子，你看啊，一个孩子成长，如果他放任的角度，那就是个孤儿，他成长像孤儿一样，所以最后出来的是没什么教养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其实放任的程度是很小的，所以你在一个社会下阳光舆论，你是你接受老师家长各方面成长，所以任何人再强调自由的情况下也不会绝对的放任。当然以美国为代表的这种所谓的自由的才放任，所以放任完以后呢，你会发现出现很奇特的东西，放任完孩子就去吸毒，年轻人都很吸毒，就连小布什这样的很大的望族啊，豪门望族也吸毒，年轻人也吸毒，因为放任嘛，家长不管，所以这是一个流行的趋势，就是放任，你去吸毒啊，吸完毒以后慢慢的有些人觉悟了，好了，觉得不对，再戒掉，然后再成为啊一个像总统这样的这么体面的这么一个人，这么大的人才。那有些情况下没有这个家族后天的这种后发的这种优势，慢慢的让你归正啊，所以到黑人的孩子很可怕啊。所以我以前曾经给大家略微介绍过我有一次去芝加哥的一个经验啊，非常可怕一个经验。我们开车那个时候才晚上六点的，但是已经啊有点黑了，已经黑了啊，六点半到七点左右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开这辆车啊，然后所有那些人开着那车走上那街都疯开，哇，开得很快 啊，开很快，你就感觉就好像走夜路一样，越走越快，越你总后觉得后面啊有些劫匪在旁边，所以我们走这条路的这边呢，就是所谓的比较平安的社区，就隔一条马路那边就是你看过那个大片 Terminator 那种终结者那大片嘛，就世界末日有被原子弹炸完以后那个那样的社区。那就是在芝加哥给我们感觉就是整个那个黑嘘嘘的像个鬼城一样，像个气城一样，所以我们当时看着就希望踩油门加速，哇就往前开，千万不要在这停留。所以别人也就说啊，走那条街你不要快点开啊，不要停啊，有人拦车子千万不要停啊等等，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东西，哇就开走了。这是给我一个非常奇特的印象。以前呢我们去纽约的时候是不能走的，纽约的那些曼哈顿的一些大街是不能走的啊，走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小偷啊，都是那个黑人在旁边就要啊给我啊，我要点零钱。所以啊走那大街我们之前都要受过一些啊基本的朋友的摆摆，所以口袋里装30到60美金啊，他要也不多要，你就给他这个就可以了啊，他就不捅你。如果你不给他说捅你就捅你一刀啊，捅完以后就走，就非常急的。所以我有个同学，北大同学，他在美国，他是很美国化的一个人啊，个子也高，他比我还要高啊。再去告我大哥，然后就有一次就到美国这个纽约，然后他就把车停下了，停了一会儿又开车，结果就发现那个玻璃咣被人给砸了。为什么被人砸呢？因为他在那个车的前面放了一罐可口可乐，就跟我这儿放了一罐可口可乐啊，就是这个黑人就想喝这个可口可乐啊，然后就觉得不爽，开不开的了，拿个大棍砸了以后我就拿出来走。有些人就说了，他要抽一颗烟啊，点火，他恨不得烧掉世界的房子啊！如果点不着这颗烟，我要把拆毁所有世界的木屋，要点我这支烟。就是人在极端的放任程度，他就私欲啊，他的罪性会膨胀到一个程度是没有瑕疵的，只是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啊，看到最近，也就是前两天，新加坡出现了一个新闻，中国一个湖南的孩子啊，然后一个女孩还挺漂亮，我看照片还蛮漂亮的，28岁。啊，就是而且去教会已经3年了啊，据说也还不错，也还是可以稳定的一个教会的会友。但是他的家族、他的父母啊，他整个的湖南的那个村庄里边，就唯一的一个有出息的女孩能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过一些不错的专业人士生活，突然间发现啊，被掐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啊，后来查是被一个47岁的啊马来人，这个马来一个男人啊，跟他同居已经很久了，父母也不知道，社区也不知道，同事老板也不知道，最可怕的教会也不知道，所以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你看教会堕落到什么程度，教会软弱到什么程度，教会离开团契真理到什么程度，就好像这些人流离失所，困苦流离没人管一样，就好像这个麦子在田野里疯长，跟杂草一样的在争夺空间，在抢食，最后被雨打风晒，各方面霜降各方面，最后被侵蚀掉，大家都不知道。所以神希望他的选民出来以后马上要进入一个集体，这就是刚才我跟张旭峰谈到的地方。基督徒生活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方式啊，它核心的不是一个极端的集体主义，不是那种所谓的大一统的那种专制的集体主义，它是一个各尽其能的，人人都服侍，就像人心肝脾胃肾每个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的一个合一和谐的整体，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要进入这种合一的团队，合一的生活方式才对。凡是个性很强的人很容易，凡是我告诉大家智力挺高啊，就说智商偏高，那情商就偏低，一般情况下就智商高的人情商都比较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争强好胜啊，不服输，而且父母在于，所以他就根本没有什么容忍啊、谦卑啊、平衡，没有这些东西啊，只要一失败马上就躁动这样的。所以先天他可能情商不一定低，但是后天慢培养他的情商偏低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现在心理学告诉我们，就是智商高的人情商都低。所以你们现在一批孩子都是智商偏高的，又加上怎么样的，又加上独生子女啊，个人主义文化，后现代文化，再加上魔鬼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专业型的个人主义。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讲台我什么都可以妥协，绝对不可以向个人主义妥协，因为个人主义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绝对不是神意。所以谁在教会里边或多或少的成为一个魔鬼的出口，成为个人主义的出口啊，我是坚决要斗争到底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但是恰恰非常可怕，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批孩子啊，就是你们这批孩子是非常容易受个人主义。因为什么呢？因为看欧美的大片呢、美国的文化呀、隐私的东西啊、个人专业主义的东西，时间的忙碌呀，没有太多的私人空间，所以好不容易点时间，希望自己做点烧饼，希望自己啊出点个人私事等等等，所以很容易被个人主义击中。所以难怪我们教会当中，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以后再说啊，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被个人主义击中以后就很难办。这像病毒一样，所以我们教会有一批人啊，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同工其实是相对很默契的，我们关系非常默契啊，慢慢的慢慢就像一个家庭一样。那有一些人慢慢他进不了这个东西，他就保持个人的特别强的啊，特别葛的或者特别啊棱的特别格色的啊，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东西啊，怎么打磨也打磨不掉，用什么错也错不了啊，开始你说的话，后来用砂纸，后来用错，后来用金刚钻啊，错不掉，最后它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有很重要的原因，其实这里边不要以为是先天性的原因，这里边有背后有属灵的东西，有属灵的东西啊，你会发现它越来越硬，开始还可以，后来就越来越硬啊，这种情况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所以这句话给我们看到的是，人是不能够放任的，人从小到大只要是一放任，他就会出现一些非常怪异的一种现象啊，就炸邪了。不仅是小孩这样，大人也是这样。所以神就说，要在神的仓库里，要在神派的牧者，要在使徒、先知、牧师、传福音的和教师基础上，要五重之上，我们健康的在一个家庭，在一个属灵的家族里面健康的成长。所以谈何容易呢？还记得吗？差不多一年前我在讲坛当中，我在谈个人主义，所以很多人听不懂啊，而且很多人反弹啊，私下里强到一个程度，讲的到底什么意思，根本听不懂。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属灵的征战。你千万不要以为属灵的征战非得一个人倒地啊，口吐白沫，有个男人的声音从女孩嘴里发出来，那才属灵的。不是的，那是极端的，那是魔鬼附体。真正的属灵的征战是无处不在的，我现在非常相信这一点。其实魔鬼很简单，他就用一个定律啊，他就用一个逻辑啊，他就用一个主张，他就用一个啊一个命题，就告诉你，人为自己活啊，相信你自己，不要靠别人，只靠你自己啊！别人都靠不住啊！他就用几个很重要的，人不为己，天诛地，就用几个东西，一下就把你抓住了。所以你一辈子都会奉为圭臬，就以这个为我的人生座右铭。然后你一辈子都是这样打拼，最后打到焦头烂额，撞到黄河，走到黄河不自尽，撞了南墙不回头，最后就这样，最后走到自己的绝路上，就是这样。神说不是这样，你回来。你要在我这里边重新得力，在我这边得安息啊！你们得救真正在归回安息，你们得力真正在平静安。什么意思啊？这些东西都是回到我这里，跟我合一啊，跟我合一，所有的人跟我合一，你们在我这里边合一，然后才能做见证，才能领受恩典，这是最最关键的。所以我们叫做散，所以整个的这个状况辨别完以后就是散。所以我们现在联系到我们教会就有一批这样的散羊。你说你这么强调啊，你这么哇山令五神这么强势的，还有散羊？对，我们教会还有散羊。那你说其他教会散羊更严，对吧？我们现在是要不幸中的万幸，我们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主动的我们每个个别的推送，个别的去交流开放，但是我们还是有散羊。那普世的教会其实散羊更多，像我刚才谈到的这个孩子，在教会已经待了3、4年，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但是问到牧者，问到教会的会友，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谈恋爱，谈了好久了都不知道他在谈恋爱。你说这样的情况，这怎么叫做一个生命共同体呢？怎么叫做教会？教会本身就是团契，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生命共同体。所以你看到这幅图画就是散羊，是不是羊？羊都有，都是神的护照出来，但是散羊啊，是被风吹雨打啊这样的一种各种摧残过程当中，羊还有狼还有各方面没有牧者，他们的存活，他们的健康，我们用一句英文词就叫做 by chance 啊， by chance 那就是听天由命的， 他们能不能成活就是听天由命的。所以用在当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神所看到的，神在永恒当中，在2000年前看到表达的一个属灵的永恒意思，是这样一批人常常在他的选民当中。那我们现在要活在当下，怎么看呢？用在当下叫做离散之羊最需牧养，向着放任金则带上。所以这就是给我现在作为头羊啊，作为牧者一个最大的启发。离散之羊，这些散羊历世历代都有，到了今天更严重。有些人已经是参与教会，但是他的心是散的，就像这个女孩，她已经3年有教会生活，但她心是在外边的，所以很多自人自己的私事她是不谈的。所以大家记着，许多人自己不想敞开，是很难真正进入生命共同体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已经被魔鬼的谎言所击中，他是魔鬼谎言的病菌的携带者，而且也很可能是他的传播者。所以这种散羊啊，它就是非常孤独的封闭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样的羊实际上呢是需要牧养的，这就是神所呼召的，派庄稼的主赶快拆派工人，派庄稼派主赶快拆派牧者，这是牧羊。我们教会谁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向着放任。以前呢，我是直接的往前冲啊，带着几个哇门徒啊往前冲，以为大家会跟上。现在放，现在以前就是所谓的放任啊，然后所谓的啊让他们松懈 relax， 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算了，就这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要带上，简单的我们的策略，或者说我们要有另外一个牧养的模式，两个牧养合在一起，一个呢是往前继续要做神的属灵征战的精兵，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些孩子好好的带上牧养。所以简单的这个模式就叫做什么呢？从 off 到 on。啊 ，off 的意思，英文的意思还记得吧 ？off 的英文是这个概念啊，在那接触当中，哎，错开了，哎，擦开了，哎，掉下去了啊，这就叫 off。以前是接触的，现在掉下来 ，on 什么呢 ？on 是重新，再接触，这个意思，这就是 on，off 啊。我们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 IT 用语叫 O2O 啊，也是 O2O。你看 ，off 和 on 不是 O2O 吗？以前是 off 的。现在 on 的意思呢，首先就 carry on 背上他走，一起抱着他一起走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这个啊，我们叫做 on 有很多很多的含义啊，有 carry on 对不对，还有这种come on 啊，来然后不要站在旁边啊，来 come on 来啊，参与进来，我们一起玩，我们一起征战，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carry on啊，come on 啊 ，hands on 也是这样啊，你不会啊，手把手教你，我手把手 hands on， 我手把手教你，以前 hands off 啊，你在旁边看，我现在手把手教你 hands on， 所以这都是 on 的意思啊。其实这里边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的真理，还记得吗？做活河，要想让他能活起来，让他们做出来，就是一定得合起来。这就是神呼召牧者很重要，要使这些麦子入库入仓，就是合起来。要想这些羊被牧养，就是什么呢？把它统合起来，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这样就是个盒子。这个盒的本质为什么用紫色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各自盘点啊，我们接下来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分享的日子啊？我不分享，大家回去每个人反省，尤其是我们小组领袖自己分享，然后我们在各种啊核心团契当中分享啊，各自盘点小组之羊，每个小组领袖你盘点你小组的羊，哪只弃养？你们小组的羊哪只是被弃养的？就是他自生自灭的啊，在那自己找食吃啊，狼在那虎视眈眈的啊，其他的豹子啊，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都在旁边，哪只是弃养？然后接下来自我省察，那你自我作为主的羊，你自我省察， 你自我省察，我是孤羊啊，我还是弃羊啊，我到底是跟大家若即若离呢，还是真正的进到了神的牧者的下面啊，真正的我这个麦子真正进到了神的谷仓里面。所以可是孤羊啊，你自我想，我是不是孤羊？怎么叫孤羊？因为我跟谁好像关系都不太近，我也很跟谁懒得说话啊，我跟谁说的都是一些很属灵的或者很表面的话啊，我也不太愿意开放自己，我有很多自己的隐私生活，我愿意自己啊更孤独的做一生活，而且我愿意，好像这是一种范儿，这是一个专业人的范儿，哎哎，高，这不叫这不叫高风亮节啊，这叫做一种啊，叫做一种自己要做出这样一个孤独的倾向。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你就是孤羊了，你是孤羊，那孤羊怎么办呢？不要满足现场，牧者要早去找孤羊，那孤羊也要找牧者，这样就好了啊，那就好了。所以你是这个孤羊吗？啊，小组里边有几只是这种孤羊呢？所以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列出来，列出来以后就开始要进入牧羊了。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光有使徒性的那种冲的模式啊，像保罗带希拉带提摩带路加那样的模式，还有另外一种模式，这两个模式结合起来，我们说神的儿女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精兵的团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哦耶，看到什么你往前走啊，然后剩下的你不管他，跟上你跟上你就，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把它放下来在这儿去的。所以这明显的是两个模式，两个模式。所以神在这句话当中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一个牧者，神的心意当中实际上是基要的是这样的模式，征战的是一种使徒性模式。所以我们本着这样的一个大的启发，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牧养，改善教会对主羊的牧养。所以当牧主羊啊，当牧主羊我们怎么说呢？我给大家这几点啊，当牧主羊，第一个重建关系，第二个需求当系，第三个以帮以己，第四个阴阳之意，就是我们要谈这几个原则啊。第一个，神说这个羊是孤的，没有牧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属灵的伴侣。记着啊，属灵的伴侣不是你窃窃私语的一个莫逆或者是闺蜜或者是铁磁，不是的。我们人自然的会找闺蜜，会找铁磁，但是神说不是这样的，要找羊要找牧者，意思在属灵方面能够带你一点比你高一点的那种头羊性的那样的人，所谓的约翰所说的什么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谁呢？我们与父并他儿子相交的，要找那种在属灵方面比你强一些的人。但是我们人恰恰有一种惰性啊，这就是要所谓的 relax， 一放松的话我们找什么呢？我们会找跟自己一样嗨的人啊，我放纵那个人也要跟我放纵啊，我任性那个人跟我任性，我自私那个人也有点这方面，要找这样的人。这就是人的罪的天性，就是明显的有倾向于向滑的，走向滑向堕落的那种。但是神说不要，你要找比你强一点的那样的人。所以这样就把神的心意啊，找属灵的闺蜜和找属世的闺蜜完全分开了。属世的闺蜜是跟我谈得来，属灵的闺蜜是她先跟主谈得来，然后再跟你谈得来。要找学会找这种人，叫重建关系。然后需求当心，对于这些小羊一定要把握住他的需求，否则的话你跟他谈不了。你是属灵，但是呢你跟他密不起来啊，他也烦你，不愿意你一张口他就抵挡你，他就叛逆你啊，不叫莫逆啊，而叫悖逆这样。所以需求你要当心，然后你要想办法做。所以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不停的明白他的需求，熟悉他的需求是第二位，然后怎么以帮一起，然后你要切实的靠你的能力，靠教会的能力，靠国度各种资源的能力，能切实的帮他。 不要只是口头上动嘴皮子啊，确实帮他。如果帮不了怎么办呢？有些确实难处，我们教会都请教会之力也帮不了怎么办呢？这时就要祈，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做了，我们做不了的一定要求神做。所以祈祷为他代祷是很重要的。所以以帮以祈，就是帮是集体的帮，不是你个人的帮啊，是教会的整个资源，甚至国度的资源要帮。但是帮不了的一定要求神帮，所以这叫以帮以祈，看到没有？然后呢叫阴阳之意，最终我们的牧养是对症下药的，是量身定做的啊。比如说小熊啊，小熊他的问题，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要量身定做给小熊量体裁衣，定制一个啊这样的啊，明白吗？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都有自己需要牧养的地方，所以我们是需要去牧养。所以我其实祷告，我们前两天开同工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出几个牧养的，其实我里边就是有小熊啊，一个小熊，一个杨帆，一个张宇啊，这都是我心里当中最希望牧养，但是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难，比较棘手，但是这时候就要求神帮忙。记住啊，牧养不仅仅是你要跟他建立一个信任和被信任关系，而最最主要的是要把他真正带到神的火里边，就火里边。你这我们活挺好，大哥，你我们还不忧，你怎么为我们忧天？你这不是更加的杞人忧天吗？啊，这就是牧者跟你们看的一些不同啊。我们知道大家活的都很好，活得很滋润，活得比大哥还好啊。至少你们啊刷卡的时候啊 ，shopping 的时候啊，你们更潇洒啊，更好。但是来讲，我所的活就是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边。啊，你们的读经生活，你们祷告生活，你们的信靠生活，你们灵修生活啊，你们跟弟兄姊妹的团契生活，以及真正的在主面前的信心生活，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一定要活出来。所以这不是空谈啊，这是有指标的。因为我跟你谈两句话，我就能知道你说你怎么，那确实啊，因为我们毕竟年长，还有牧养正经，我跟你谈几句话，我就知道你里边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你里边的原则是什么，你真正跟神的话语当中有多少的东西，我非常清楚的。所以不要以为大哥在这儿好像是杞人忧天啊，你这又在瞎胡闹，在好像没有，不是的啊，这是我里边确确实有这个情况。包括你们跟我交谈不通，哎，你说哎，大哥的问题，哎，这大哥又犯老毛病，大哥的问题啊，我说呢，大哥有问题，但不一定全是大哥的问题，你们就记着啊，我这样说啊，大哥有问题，但是不一定全是大哥的问题啊，一个巴掌拍不响，明白吧？所以你们要想一想，这样就可以了，好吧？阴阳之理，我们就这样。所以这里边有两个字我要给大家，一个是去牧养的人一定有爱，一个被牧养的人呢一定有安，这两个就是最终完成的最核心的指标。你里边有爱，你即使帮不了他什么，他也能安。什么叫做安呢？你看母女之间啊，你看亲朋之间，你看两个气场非常小朋友之间，诶，他不用说啊，他有很多的烦恼给你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他有很大烦恼约你吃个饭就解决了，就是他有一个 refer himself to 啊这样的一个 reference 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不爽快，把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去给你啊，到那个时候就可以了。这样其实我们的基本的牧养就解决了50%，就是人有归属了，人有属灵的生命的连接了，就好像人的骨骼和筋腱一样，他就给你连上了，就不会让你自己的啊就脱臼完以后就哇就脱掉了，不会啊，他就变得很舒服。哎，有的时候他就是只要是一有一些问题，无论是喜乐还是烦恼，他跟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说牧养的基本的工作就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这个解决的话，那牧养都是表面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啊就基本上有一些这种情况啊，有一些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杨杰的情况啊，杨杰的情况，他以前呢来的时候听到也听不太清楚啊，听不懂啊，但是后来神呢给他一些很奇特的恩典和带领啊，恩典带领，所以他现在呢可以这么说啊，还是有很多挣扎，还是有很多个人的问题，包括啊恋爱啊，包括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会跟神说，有的时候他会跟牧者说啊，他跟牧者说啊，跟我说的时候，他没有带有一种好像好躲躲藏藏 啊，欲言又止啊，不是这样的啊，他就是非常自然的，哎，就说我现在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挣扎啊，我现在有这个盲点，这个该怎么办等等。哎，这种情况下就是牧羊的 50% 甚至 60% 就解决了，剩下那 40% 就一点一点靠神的恩典一点一点长大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一个孩子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突然间失去父母了，突然间不在父母的怀中啊，然后他可能走路这样走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实际上危险随时会发生。但是只要是孩子在父母的怀里哭啊，他在那哭也有闹，但是他在父母你就放心，你就没什么事儿。因为什么？这个关系啊，这个爱和被爱，这个安的关系他是有的。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最担心的就是在灵里边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关系，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危险。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牧者，就是你耸人听闻啊，你在这耸人听闻，我好好的，你现在耸人听闻，不一定了啊！你相信大哥，不一定了啊！我确确实有些事拍脑袋啊，有些决策神跟我开玩笑，但是我可以说，我有些事看的还是比较重的。你不信，你会问傅勇，你会问其他啊？我有很多事，我说这人已经有问题了，是吗？啊，我说你去问问啊，一问真是有问题。就是我大概提前三天到一周，我已经看到这问题了。结果大概三天一周以后就出现这问题，啊，这是灵里边有些感应。感谢主啊，我们还是有神给我们开启，我们还没有被知识和理性给封闭掉，我们还是有一些灵性的活泼。好，羊有何求？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羊有何求呢？羊有这几种求啊，要给大家谈一下啊。第一个，就业与身份；第二个，恋爱与婚姻；第三个，追求与服侍；第四个，使命与荣神。后两个是偏于属灵的，前两个是基本上是还有属世的一些正常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会还有一些人就业有问题啊，比如说他现在工作要需要找工作啊，有的找工作的话他还比较有点难度啊，比如说像王伟弟兄上一周他跟我谈啊，我觉得谈得很好，也让我发现啊，这个弟兄应该需要牧养。有些人是有就业问题的，就是就业了他也拿不到真正的一些比较安稳的一个身份，这样就业。还有是身份的问题啊，我们这里边也有肢体的弟兄啊，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安稳的啊，我们都各自拿出，这是他们很现实的需求，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啊要了解，要熟悉，而且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必要的时候需要帮助啊。第三点呢，就是恋爱与婚姻啊，恋爱。我们现在有些姐妹为主啊，弟兄也有一些，弟兄是有一些骚动啊，躁动啊，姐妹呢是有一些着急啊，着急啊，有的时候呢是父母更着急啊，这样是恋爱的问题，有一些是婚姻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啊还不够协调，是这样，所以这都是需求，有的人需要婚姻更好一点，有的是恋爱呢更早一点啊，这样。然后接下来的需求就不同了，就是追求了，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教会到底有没有系统啊？所以现在我听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系统是什么啊？门徒培训系统啊，教会其他的系统，我们要有一个系统啊，学习成长的系统。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系统，网上有很多系统啊，大家要想真正找系统的话，你找我也可以，找各自小组长也好，他们至少给你推荐三个系统，什么不再一样啊，什么做主门徒啊，新生命啊，啊这些系列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所以都可以，只要是我们基要的啊，或者说我们是主流的福音派的，都不会错。我们教会足够开放，你们可以学。现在有些问题是这样啊，有些人他有个别的有些需求，可能没有满足。他认为他最后说到说教会牧者讲坛我听不懂，然后教会没有系统，这个自己也要负点责任，教会也要负点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教会讲坛的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可能全部满足你一周啊六天到七天的这个属灵满，所以你应该更多的去阅读，去祷告，去找一些东西。现在信息化的到程度，所以很多人的话单打一的就是把这个时间压在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一点呢其实就是牧者再厉害啊，这把很多很把保罗请过来以后的话，就你也发现很难。你说真是讲，真是讲，保罗到晚年是非常非常的啊，甚至带有很大的一种痛苦啊 啊，保罗最后说出来说，世人他们都关心自己的事，没有很少人关心耶稣基督的事，也就是很多人离开他而去了。所以你看保罗在写晚年书信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个人的追求啊，最终启动以后，他是自发的跟神里边有一种渴慕啊。就像我那个时追求的时候，就包括现在我对你要想学太好学了，所以凡是说我想学但是牧者你不给我这个信息啊，这个里边多半你自己也要有点责任，有点反省啊。如果你这个没有反省的话，你很难的。就像母亲把这个东西喂到孩子身边了，孩子有的时候也要哭也要闹，他就是他说我要吃奶，我要吃饭，我要吃干粮，所以他必须真正有这种渴求。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母亲把奶把面粉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只不过你不是这样，最后你美其名曰就说我是虔诚的来，但是一个小时我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拜拜拜拜拜拜了啊，这样就行，这是非常说不过去的啊。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年轻时，他们到现在，就包括傅斯和婉珍，你不信你问问他们，他们现在都在渴慕，他们现在又去回过头来再去思考弟兄会和陈锡曾牧师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我都是阿们的，因为我这些人我都读过啊，或者陈锡曾我也听过他的一些信息，看过他的一些东西，我都阿们的。你们真正追求的话，这个方面我是非常很大度的祝福你们。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把很多自己的问题都压住了，憋到自己的潜意识，然后缓过头来说教会一个小时左右的供给不足，这个东西说不过去的，因为一个小时确实不可能太足的，明白吧？因为魔鬼用六天的时间去污染你啊，你到这里边一个小时你想把它清除这个雾霾很难的啊，看到了没有？整个的、哦、你看唐山的河北保定什么大宁府、啊、王轩老家整个都小高炉在那儿，整天的冒烟，水泥厂什么化工厂什么的，就像想让北京一天驱散雾霾是很难的，所以你要不停的要清理要治理，这才对。所以这是不能也啊，不为也非不能也，是大家要有这样的痛定思痛的，也要做深刻的反应。就是我现在做深刻的反思，大家也要做深刻的反思，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大家知道。那么追求和服侍，我们服侍谈到服侍就是上次谈的人人服侍，要想服侍必须要给他装备，要想服侍必须先接受牧养，这就是我们这两讲的关系。上一讲人人服侍，那这一讲你为什么要牧养呢？因为要服侍必须要给他服侍的这种资本和能力，你要有资格服侍，要有本钱服侍啊，不能够把自己都掏空了去服侍，那服侍不了，那叫做反服侍，服侍来服侍把自己最后都消耗掉，不行的。服侍必须要先接受牧养然后再服侍，或者说是边服侍边牧养，这样边接受牧养，然后使命与人生，这个到了使命的时候了，就进入那 20% 了，你就可以做更伟大的贡献了，到神的国度去宣讲神的福音了啊！这样的使命性的能力，那就是容神一人的时候了。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需要知道，也需要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虽然不太典型，他就想宣教，他说我就想宣教，如果教会我们教会的话不能满足我去一些菲律宾一些泰国一些宣教的话，我就感觉不爽啊，这时候就是带有一些使命的特点了。虽然啊，它里边还有个人的很多问题不典型，但是它这个东西已经出现了，应该说有一些是真的啊，它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沟通，牧养这时候就不是简单的抱孩子奶，孩子不是喂想，就给孩子规划工作了啊，你以后你应该做什么，你的才华是什么，你现在专业是什么，以后你应该这样做啊。你看牧养是因人而异的，它是层次是不同的，有的就是抱着搂着啊，乖着啊，有的就是要给他讲真正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使命的不同了。最后我们看彩虹之家，我们再次回讲彩虹之家。彩虹之家我们已经谈到了啊，叫做活做和，和做活，做活和，我们已经谈到了这几点。那我们的最根本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如何贯彻这个牧养的这个模式呢？我给大家这几句话，希望每一个人记住，特别是小组领袖都记住。第一句话叫做圣徒相同，没有什么老的，好像老生常谈，但是里边却有经历。第二个就是心智为重， 第三个叫做做学相成，第四个叫做世道共荣。啊，这里边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一个是和，一个是活，一个是做，就顺序稍微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是家，我们已经摸到了神的教会的身体的真理，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从今年开始就要贯彻小组的编织，每个人都编到基督的身体里面，不能是一个孤羊在那儿，在没有牧者啊这种 care 的角度上，关心的角度上，让他这样的自生自灭，不要这样的。所以圣徒相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小组，你认为哪是孤羊，牧者认为是孤羊，你自己认为你是孤羊，你说牧者我是孤羊，我要接受变化啊。然后小组长说他是孤羊，我们要好好的，就这样圣徒相通。今天我再谈的可就不是一个 general 的一个 doctrine， 不是一个普遍的这么一个教义了啊。这个圣徒相通就是针对我们身边的一些比较走单的啊，无论是他现实的状况还是他个人的个性，就是有这样的个性，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努力的进行圣相。所以这个相通的最核心的东西呢，其实是啊，我们叫做 pairing 啊，配对啊，配对听起来有些中性或粗俗一点，但实际上就是这样，怎么找一个跟他谈得来的人。你圣徒相通的话，他就看你就烦你，气场根本都不合，他怎么跟你相通呢？所以我现在见的，我反复问，我说你跟他谁谈得来啊？你跟谁？你问，很多人我都问过了，不止一次了。为什么说大哥你问了我两三次，为什么还不给我们建立？我还在祷告啊，因为一旦建立起来了，就不要儿媳妇轻易的拆开。而且我最希望等待你们里边发自，你说大哥，我实在是希望我们有更亲密的交流。我希望那个回应从你们那儿冒出来，然后我们再去做。所以这次圣徒相通不是简单的，这次相通是针对我们今年牧养神的群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教会的牧养模式的缺陷不足，我们要弥补这不足，形成了 Model A 和 Model B， 一个使命导向型的，一个是真正的纯粹的牧养型，这个结合才可以啊，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总是母亲在后面养孩子，然后孩子长大了啊，这个爸爸带着孩子出去做工，所以家族总是有这两块。我小的时候啊，包括我现在回去，特别喜欢安慰父母吗？怎么安慰呢？就是听他们讲故事啊，听他们讲年轻时的故事、老年故事，很好的。因为我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强，我这个记忆力，我如果大家觉得我记忆力还可以，我记忆力不是太好，但是啊不是太坏啊，就挺可以的吧。我可能继承我母亲这点，因为她呢。现在80多岁了，能够啊给我们有一些非常奇特的，我觉得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把他年轻时他小的时候记忆的东西给我们说，这叫做民俗啊，非常有意思啊。我这次春节去录了音，都录了音，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的母亲，他们虽然不是一个望族啊，但是来讲呢，他们家是个殷实之家。殷实之家到一个程度，就是作为一个女孩，因为女孩一般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啊这个家庭，但是怎么样呢？她可以作为票友，这个不是一般的家庭能满足，因为看梅兰芳的戏啊，看什么张君秋的戏啊，看什么这个麒麟童的戏，这些不是啊一般的人能看得起的，因为那时候票就很高的，不是？所以我妈妈小的时候啊，就是她的家族里的亲属经常带她去看戏。所以他现在啊，京剧各方面他非常的老道，他一谈这个不是那个棋派，这是林，这个真是梅派的等等。所以他就跟我谈小的时候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啦，天津那时候啦啊，当时啊大直沽天津直沽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了，非常有意思。你们回去以后啊，安慰父母，你们听，如果母亲有这样那个特点的话，你们就听他唠家常跟你聊，一定很有意思的。啊，我这是非常，我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喜欢啊。这次去我哥哥非常强调说，你赶快给咱妈妈录音啊，因为他已经太年纪太大了，这是宝贝的遗产啊，这是文化的叫做软性的啊世界遗产，对，文化遗产啊，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我就去听，我听的过程当中就总结一点，就是他们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相对还算比较小殷实的，就靠什么呢？就是靠他的爷爷，就是我的太爷啊，就是他的爷爷带着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的亲姥爷啊，这个父子俩去怎么样呢？去酿酒，因为在中国在天津有个直沽高粱这个酒 啊，这个酒，这个酒曾经我小的时候还是非常 popular 的一个品牌，直沽高粱这个酒。原来他们两个人都是做酒的那个发酵的那个技师，而且手艺非常高，就是可以独立的去做的啊，甚至可以独立外包的这种工程师。所以就是爷俩养活了一个大家族，他们家族有几十号人，就是他们俩养活家族。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拉到我们教会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成长一定程度，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出去。但是呢还有啊，就是我母亲在跟我谈的时候反复谈她的奶奶，就是我的老太太，她的奶奶廖岭家，哎呀各行业就好像啊，头脑非常清楚吧，很多家料理特别好，而且她特别慈祥，特别有爱，所以大家都喜欢跟我的老太太在一起。所以这就出现了两个，你看了吗？一个带兵去打仗赚钱，一个去抚养自己的孩子，后代孩子长大一个出去一个，长大一个出去一个。所以我们教会现在非常清楚，我们教会要想聘请一个座堂牧师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家为此祷告好不好？大家为此，谁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就请他来。那你说大姐不挺好？大姐好像好干，她还有一份工作，弄得她已经很累了啊，她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选读神学啊或者什么。那你说大哥你也没读神学，那我不太一样，这神有一些带领啊。我虽然没有读过神学，但是你不要以为我说的都是外行话啊，我基本上在教育各个方面的话我是站得住脚的，站得住脚的啊。加尔文没有读过神学，你知道吧啊，这个谁，这个尼托生都没有读过神学。所以啊，因为有这个信心我现在还可以站讲台，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行，因为我现在还在学啊，还在很多的思考，在努力啊，所以这个你们也不要太 worry 啊。我们现在有些人就有 worry， 有点杞人忧天，就说大哥也没有读过神学等等，你不要太 worry 啊。神现在还有保守，如果没有保守，我就没有这个信心了啊。我没有这个信心，我就说我要去学习了，我也去学，我到时候也许会有这一天，我这样说。那现在呢跟大家谈，现在还可以有点底气，还可以跟大家有些共鸣。那其他的人呢有些不同，其他的人有比如说像游明啊，像福斯啊，他们很钻研，所以基本上也都能带小组没有问题。如果再起来再强的，那可能需要读一些啊神学了。我们现在有一些人，你像陈邦啊，就说 OK 我要目前想说我要读神学，一个很重要原因呢，他就是跟我待的时间不是太长，就是我没有带他，也就是他跟我走的路可能不一样啊。我这边是带有自学无师自通，哎呀神给我很多的见识很多的思考，那他这边可能还没有神带他的道路不是这个道路啊，这个不同的，那他可能就是啊学良友啊，学三一啊，学心神啊，他可以选一些课啊等等。好吧，圣徒相同，我们今天有特殊的定论啊，它是一个康泰，特殊的康泰就是找你小组的啊，属于那种封闭的孤羊状态，他自己也认同，就是说我现在需要有非常好的属灵伙伴啊，我们在一起真正走天路，手挽手找这种。你看现在如果这样一算的话，我们教会至少有一半可能类似于或多或少有类似。你说不是啊，我们教会挺亲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 chatting 啊，一个 partner 啊，那个 chatting 可能是闺蜜啊，还不是属灵的闺蜜，所以莫逆还不是属灵的莫逆，铁丝还不是属灵的铁丝，所以铁丝和属灵铁丝是不同的啊。世俗的铁丝有使你们两个人某种情况下很好，但是在属灵成长方面有可能两个人啊，就是手挽手盲人领盲人一起啊走上邪路，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希望要找到属灵的闺蜜，属灵的铁丝，好吧，这样按一下啊，好，背诵经啊，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吧。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就是这个原则。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则叫他们复活。我们再读一遍。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感谢上帝啊，这是神的 疾病的旨意是主耶稣基督立定的一个心智，完成他的心意就不要丢掉。所以我们呢也不能够强调我们跑得快，我们使命还怎么样，我们回过头来要看到谁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羊，谁是财富军将，神特别托的羊，我们是神特立设定的一个羊圈，我们是每一个羊都能得生命，得更丰盛。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羊在何处，每个小组领袖谈，自己反省。第二个，如何教牧，如何把这个羊编织起来，还记得吗？爱和安，出于爱心让它有安全感，有归属感，牧养一半就解决了，然后下一半慢慢再展开。如果这个人来到教会总是感觉有一种陌生感，这还不行啊。牧养教牧我们今天谈的核心点已经谈好了。